习近平反上特晋升七名上将，美中政务商苏利文、杨洁篪再会晤，逼供现场，约翰逊中文妙答：你好。美日声明首度要求中共裁减核武。俄乌危机之际，蓬佩奥话应联手抗共。刚有四情妇，东澳清单纳入三国。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嚟嘅系1月21号嘅每日头条。据央视21号报道，当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习近平签署嘅晋升上将军衔警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颁发命令状。习近平上台之后大举进行军队反腐，攞下上至前军委副主席、时任军委委员等大批反习派的贪将，又持续几年推动军改，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历年提拔众多少壮派的将领。大纪元记者统计，从去年年底习近平已经升了67名上将，之前晋升将领多在八一建军节为主，人事调整亦都是随东夏人事换血潮曝光。另外，之前政大战区会对应匹配上将、中将军衔，比例严格限制。中将将领晋升上将，一般需要满足晋升上将满四年或履新政大战区职位满两年等条件。但是近两年所晋升的上将已经基本完全不符合上述的惯例，转而采取即刻匹配唯一军衔的方式，即刻调整，随即同步调整军衔。中共高级将领大调整亦越来越不走寻常路，而且政大战区级以下将领的调整亦都越来越神秘，通常不见于官方报道。最新晋升七名的上将都是1960年代生，60岁左右。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床山分析认为，现在中共的问题不在于习近平能够控制多少人，而在于他没有多少人可以提拔，因为习在部队里面没有那么多可以信赖的人。从这几年换各级军官换得这么频繁，可以看得出习信不过这些人。另外，习近平找不到熟悉现代化战争的将领。对习近平来讲，现在军队高层的构成恐怕最重要的是要找一班忠心的人，而不是要找一班能够打仗的人。16号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向新唐人透露，他得到中共军队内部消息，有人开始公开表达反对习近平，众联合向习近平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解释当前对台湾开战不可行，如果强硬开战将导致亡党亡国。另一封信是直接劝习近平放弃连任，取消干部终身制。他认为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传闻，就算是空穴来风亦可能有一定的原因。最近有关中共内斗的传言接连不断，而且都涉及中共权力核心层。香港南华早报21号引述独家消息披露，美中外交高层正在秘密协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双边会谈，预料将讨论台湾、核武等有关两个国家安全的诸多问题，但双方在议题范围和出席人员方面没有达成共识。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原本提议今个月10号左右举行苏阳会，但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及美国及其盟友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在冬奥前发布中共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调查报告之后，相关进展停摆。据悉，美方一直希望讨论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问题，但是中方不认同美方对这两项议题的定义，而台湾、南海、东海、新疆和香港等议题亦都可能纳入苏阳会的议程。另外，美国亦希望施压北京停止核武建设，但中方不希望双方讨论相关的话题。中美研究中心研究员古普塔分析， 外交抵制东澳不是中方对苏阳会迟疑的唯一原因。美方举办民主峰会，而且邀请台湾以及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等，亦都干扰了美中关系。不过中方仍然希望维持一定程度的美中稳定关系，至少希望两国不会彻底断交。美方的另一个算盘是，一旦美方和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问题谈判破裂，而俄国大举入侵乌国的话，美方希望中国不要介入，甚至可以针对某些原则共同发表声明。英国首相约翰逊最近争议前身，19号他在下议院面对曾经被控接受中共间谍政治献金的自民党党魁戴维质询的时候，他竟然用中文回答，引发现场一片笑声。BBC 在推特上发布的影片显示，自由民主党党魁戴维表示，下议院和英国不能够再将国家健康托付给约翰逊。现在战胜 COVID 的最佳政策就是叫他辞职。约翰逊先以中文表示，你好，识得你好高兴。跟住话俾议长知，自己唔同意戴维，并将继续实现人民首要关切嘅任务。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被指控系中共间谍嘅李晶区，上个礼拜被爆向左翼嘅工党捐赠超过70万英镑，作为北京精心策划嘅政治干预行动嘅一环。国会纪录显示，戴维被控收了李晶区的政治献金。戴维当时担任英国能源大臣，而且刚刚才访问中国。而戴维辩称不记得你在2013年捐款5000英镑给他。约翰逊在下议院以中文回应戴维的质询，显然是想唤起戴维的记忆，令到他露出尴尬的笑容。近日雅斯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对美国之音说，一些人似乎与执行统战活动的组织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常在不同国家接近疑似目标人物，经常是华人和精英社群，尤其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影响力的人。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资深副研究员巴顿亦补充说，统战活动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更为明显，因为那里有更多华人。在李晶区以外，李雪林是另一个被学者怀疑与中共统战活动有关的人。他1989年搬到英国，曾经是全英华人华侨统一促进会执行副会长。2011年仲嫁给英国保守党的上议院议员贝茨。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的时候，更特别在国会演讲的时候赞扬贝茨。巴顿说，英国要提防的是一些仍然有影响力的前政府大臣、前政客、前高级公务员为华为和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工作或作为公司顾问，以十分亲中的论调替这些公司游说。英国需要一条新的叛国罪来处理外国干预行为。政客及学者需要更加透明地公开他们收取的款项，并且英国需要一套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21号，美国和日本针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发表联合声明，首度呼吁中共应该提高核武透明性及裁减核武。这个也是美日两国第三次针对 NPT 发表联合声明，前两次分别是2009年和2015年。读卖新闻报道，当日美日联合声明提到， NPT 对于防止核武扩散和全面废除核武不可或缺，不能够被全球裁减核武的潮流走回头路。中共的核武能力正在增强，为了降低核武风险，北京应该提高透明度，呼吁中共为裁减核武做出贡献。另外，声明中对北韩拥有的核武与弹道飞弹等强烈要求应该达到完全可验证而且不可逆的非核化，以及敦促北韩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尽快回归 NPT 架构。这份声明是在当日岸田文雄与拜登线上会谈前发表的。禁止核子扩散条约有191个国家和地区加盟， 条约中承认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拥有核武的现状，要求这五个国家有义务就裁减核武进行谈判。另外，在拜登和岸田文雄举行视频峰会之前，两国高官说双方正在深化讨论，以便为中共在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带来的紧迫挑战做好准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萨克斯认为，美国应该强化日本为防卫台湾而直接介入的能力，草拟计划协助日本抵御中共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协助日本与台湾进行两军之间的沟通。共同社曾经报道，美日已经制定一个联合作战方案，为台湾出现紧急状况做好应对准备。这个作战方案可能在美日2+2会谈的时候得到批准。共同声明中，美日双方决心致力于共同威胁，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回应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目前美国有大约55,000名驻军在日本，是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前进部署部队。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告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知，如果莫斯科进一步侵略乌克兰，华盛顿将做出统一、迅速和严厉的回应。两名外长进行了大约1.5小时的双边会谈。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试图确定莫斯科是否在准备采取外交途径来化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拉夫罗夫说，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各国的情绪能够降温，俄罗斯没有对乌克兰构成威胁的说法。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正向白俄罗斯派遣两个型的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参加下个月的军演，演习区域靠近他和乌克兰的南边。20号，拜登说，任何集结的俄罗斯部队越过乌克兰边境，那就是入侵。我已经和我们的盟友详细讨论过这一点，并向普廷总统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如果选择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评人蓝述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仍然将俄罗斯作为头号的威胁，而忽略了中共崛起。乌克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俄罗斯之间最重要的缓冲地带。一旦乌克兰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于将整个北约的战略前线摆到了俄罗斯的边界线上。现在整个西方国家开始将战略防御的重点转到来自于中共的威胁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普廷试图为了解决俄罗斯自身的安全，解决乌克兰缓冲地带的问题。18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重磅长文，核武器、中国和本世纪的战略防御计划，指出中共超越俄罗斯和北韩，成为自由世界的头号威胁，呼吁美国应该效法前总统列根的战略防卫计划。这项计划当时被苏联极大的威慑力迫使他让步，要小心中共试图和俄罗斯结盟。他建议华府应该在战略上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譬如和俄罗斯加强经济往来，欢迎俄罗斯重返 G8 集团等。美国民主研究所主任 Patrick Basham 说，中共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而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只是对手。普廷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人，如果能够和他有效沟通，他是能够识大局的。俄罗斯也意识到了中共的威胁。而蓝述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比俄罗斯永久地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来换取俄罗斯的一个承诺，就是不出兵乌克兰。这样的话，整个西方世界就可以将防御重点转到亚太地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旦俄罗斯真的出兵去了乌克兰，南海的安全、日本的安全，你怎样去处理？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和俄罗斯之间达成一项协议。近来，中共要求所有冬奥的参与者，包括运动员、观众和媒体在内的，都必须要安装 App 冬奥通。加拿大的网络研究机构报告说，这一款软件可能泄露个人关键信息。报告还附上一份中共敏感词名单，其中就出现了江泽民的丑闻。 东奥通内部有审查机制，关键词多达2442个，既有中文亦有藏文和维吾尔文。好得意的是，非法词包括石杀习近平以及扫荡江泽民、江泽民大老虎、江泽民宋祖英、江泽民王丽满、江泽民李瑞英等。据传江泽民有四大情妇，这一份清单就纳入了三个，只是漏了被江提拔至副国级的陈志立。和江泽民传闻最多的宋祖英，清单还收纳了国母宋祖英这个词。统计发现，在这份清单当中，江泽民出现了23次，而习近平只出现了12次。似乎对江泽民的审查比对习近平还要严格。阿波罗网评论认为，陈志立和江泽民其他的情妇不一样。江泽民去部队参加军委的合照中就有陈志立，这个是非常罕见和特别的。另外，中国共产党网、中国共产党要网、共产党的江山是长不了的，全都是清单中的非法敏感词。2006年，中国云贵高原的平塘县蒋堡乡一块100几吨重的藏字石，竟然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网”，其中的“网”字特别大。中共官媒、新华网等互联网在内的100几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消息，但是没有人够胆提第六个字“网”，只够胆报道前边的五个字“中国共产党”。外界认为藏字石是对中共的判决书，中共政权充满暴虐，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